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线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线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小农记得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对好朋友，他们是很特别的。这一对好朋友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的苏大哥，他现在呢人在日本工作还有学习。苏大哥他这样说，当我认识了丽娜以后，我觉得人还有这样活着的，我就认为人生无常，所以我三年里从来没有间断地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眼里的世界，我去了哪里就算是带着她一起旅行了。刚开始她不信任我的，我放了一段朗诵给她听，她哭了。后来我就开始给她打电话，让她信任我，放下了以前那种戒备的心理，现在我们就有了今天的友情了。或许我们永远不会见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陌生。苏大哥口中所讲的丽娜，是我们无线飞行号一位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位听众朋友。丽娜她的生活不是很容易，多年来的失明还有瘫痪，导致丽娜长时间的要在家里，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到底这一对好朋友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聊天，所以不如你也加入一起来跟苏大哥还有丽娜来聊聊天吧。
一次相聚，
一场心灵对话，
无线飞行号，
老朋友再相逢。
喂，苏大哥，你听到吗？
哎，我能听见。
哎，你好，苏大哥，我是小农，很长时间没有跟你聊天了。
哎呦，很久都没见到你了，还好吧？
我很好，你现在人在哪里呀？
日本的东京工作和学习。
哦。
我来到这边有半年多了吧。
那你现在已经适应了吗？
还行吧，因为我之前在这边待过很长的时间。
是，那我知道在线上也有丽娜在这里。丽娜你好吗？
小龙准备你好。
你好。哇，我知道丽娜你跟苏大哥的友情非常可贵，那苏大哥他去了东京，那你自己有没有常常的跟他联系呢？
我没有办法联系他，都是苏大哥打电话过来的呀。
哦，是。那我知道苏大哥还有丽娜你们的友情很特别。首先我知道呢，当初好像苏大哥你跟丽娜做朋友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没有很相信你，可能还要认识你，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当时，因为我是在电话里头有其他的很多好朋友。
哦，
其他的好朋友呢就跟我说，他说他们认识一个来自甘肃的卧病在床的一个姊妹，说她很不容易，很坚强。然后我当时因为我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挫折，也遇到了很多不如意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他们来安慰我，他说你不妨给他打个电话，你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当时候其实你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很顺心，有一些挫折，反而是朋友介绍你认识丽娜，想你看看这个女孩有多坚强，从而来鼓励你吗？
哎，对。
哦，那你还记不记得你跟丽娜认识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你觉得当时的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反正我觉得当时好像是比较胆小吧，好像对外面的世界也不是特别了解，不敢说话。 然后就是那种就像一个蜷缩在一个蛋壳里边没有孵化出来的小鸡一样那样子。
嗯嗯嗯，
我感觉
他在笑。
我感觉我们就像是一个完全孵化完整的一个小鸡，已经开始茁壮成长了，而它就是在那个蛋壳里头露出个小脑袋，但是一直没有孵化出来，一直蜷缩在那个蛋壳里头。
所以回想起当时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哇，可能彼此的世界非常的不一样。那么丽娜，你现在想起当初苏大哥来认识你的时候，其实你心中真实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有一点害怕？可能在外面世界的人呢，他们来跟你讲话，你会胆怯。当时你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我当时真的特别特别的紧张，特别特别的啊胆小啊害怕，因为我当时基本上是一个躺了有12年时间，没有和外界取得过任何的联系，就是偶尔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断断续续的给我打过电话，但是都是女性啊，很少有男性打电话，但是他们打来电话的时候还带着一个说是日本的
哦，
日本的朋友，我就当时感觉特别的害怕，特别的紧张啊。因为我是农村的嘛，不怎么跟外界联系，也不会说普通话，所以跟他们交往起来感觉就结结巴巴的，很困难。
没有，你现在普通话讲得很好。嗯，刚才苏大哥他提到关于外面的世界，所以丽娜你也讲到了12年的时间你没有接触外界，那当时你认识了苏大哥，你觉得他有没有帮助你认识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真的很有爱心，几乎是刚开始一周打一次电话，后来在5天打一次，再后来就一天一次打电话，经常陪我说话呀。他也发现我那个紧张啊什么的，就给我唱歌呀、弹吉他呀、小动物的叫声啊，搞得挺好玩的。后来我就也大胆的尝试着跟他们交往聊天，我也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那个口语表达能力，也就是说不太了解他们的世界，也是想从他们的口中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也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说出来，如果能鼓励到他们那是最好的了。
是，
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想法。
是，所以关系真的是双向的，双方都要付出。我刚才听到苏大哥他讲当时他自己的心情也不是很好，而你也需要有一个人帮你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可能训练一下你接触别人的一种胆量也好。那我问问苏大哥，回想起当时你认识了这个女孩比较胆小，而慢慢开始她信任你，那你自己呢，有没有从她的身上你觉得也得到了一些鼓励，又或者是她带给你的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事情呢？
哎呀，反正他的这些事情，反正到现在对我来说一直影响蛮大的。
哦，怎么说呢？
一开始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什么目的，好像跟他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聊。那段时间正好是3、4年前的时候，因为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了。
哦。
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情绪特别不好，然后我也不愿意出门，就是觉得哎呀，人生这么短暂，怎么会我父亲会突然离开我呢？然后每天就是以泪洗面。不愿意去再和社会上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接触，然后就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环境当中，我才接触了网络，我才接触了这种电话，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的这种交流方式。
是
后来就是我的朋友通过电话跟我说他认识一个叫丽娜的这么一个姊妹，然后后来我说那又怎么样，他说你不妨你们跟他说说话，然后你们交流交流，我说那好吧，我当时还很无趣儿，觉得交流就交流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打打电话呗，对吧？后来一打电话就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了解到他的这个病情，然后也了解到他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就联想到，我说，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10多年没有从床上起来过，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说我虽然说自己也突遭了不幸，我父亲离开了我，但是我感觉我和他比起来好像。他的痛苦可能比我更大一些，所以 那段时间就是我自己也无心去工作，也无心去学习，所以我那段时间也是比较悲观失望的那段时间。我去消磨时光吧，就拿起吉他，然后唱着忧伤的歌曲，他那边掉眼泪，我这边也掉眼泪。那段时间不知道是为什么，都是借着一种电话，在有序无序的在一种宣泄当中。可能大家都彼此了解了，熟悉了之后啊，然后才谈到一些更深层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信仰呀，一些自己的一些比较那个隐私的一些事情，才慢慢才会愿意向对方说。
所以当时候除了你心底里想要跟这个很久没有离开家里生活比较艰苦的女孩做朋友，可以说是帮帮她以外呢，你在她的身上其实你也得到很大的安慰，你觉得是吗？
是的是的。
那丽娜，你听到苏大哥他这样讲，其实那一段时间你听到他自己心情也很差很痛苦，你也跟他一起流泪，你当时听到这位朋友他的痛苦，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当时吧，我就感觉他好像有很多的时间打电话呀，但有些事情好像是不愿意说，后来慢慢的知道他的一些的事情，然后好像是在哭嘛，然后我告诉他心里面难过呢，你就大胆的哭出来。其实男人是可以哭的，圣经上也有很多的男人啊，他们可能哭了。一个能哭能表达的一个男人呢，他也是一个心情非常完美的男人，一个有感情的男人应该是个会流泪的男人。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慰他的，反正我觉得圣经上有句话说，与哀哭的人
同哭，
与喜乐的人同乐嘛。我就他在旁边哭，他心里面肯定很难过，所以我就陪着他，哪怕是不说话陪着他，我也觉得这也是一种的安慰啊。
是。所以丽娜，其实你们彼此在对方的身上也得到了安慰，我觉得你们是彼此的在启发对方。那你认识了苏大哥这么长的一段日子当中，你自己最欣赏他的什么性格，又或者哪一些地方呢？
我觉得苏大哥这个人呢，他很聪明，但是也很善良啊。他当时说啊，你这个人很单纯的。什么叫做单纯啊？后来打电话带进很多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会尽量的保护我，有些朋友说一些话我听不清啊，或者是有一些话感觉有些讽刺性的，他总会打岔，还或者说感觉我不说话赶紧叫我的名字，丽娜丽娜你在不在，然后他就尽量的想把我带出去，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苏大哥他很善良，很有智慧。
所以他不止自己跟你做朋友，还想帮你扩阔你人际的圈子，多帮你交一些朋友之类的，对吧？
对。
那你感觉自己认识了这位朋友之后，你自己的性格有改变吗？
有啊，我其实在这之前呢，我是封闭的，除了听听广播呢，就是睡觉啊。但是苏大哥认识他之后，他试一下可以打多方通嘛，然后就跟很多的人在一起聊天，我觉得给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当时是不怎么说话，后来就算是练练口语表达吧。
是。
现在可能说话了。
现在呢，你说得很清楚，也很真诚，讲得很好。
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是。
然后我当时说话呢，就连口水自己都控制不了啊，就口水啊这些，我就很难过的跟他们说话，生怕他们发现呀。什么的，我其实我很虚伪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可以勇敢的面对自己这些了，而且自己的一些的遭遇啊，不敢跟家里人说的，也可以在朋友面前说出来。
所以你认识了这一位好朋友之后，其实你自己心里的想法改变了，连你跟别人交流的能力也增强很多。所以在丽娜你分享的过程之后，我在想苏大哥跟你的友情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坚持， 苏大哥，小农听到这里，我非常的为你觉得骄傲，因为你非常坚持的要跟丽娜来做朋友。其实呢，我觉得对方如果有一点冷漠，而且长时间是这样的时候呢，主动的一方也许也会有一点灰心的时间。但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包容还有坚持。其实苏大哥你自己觉得跟一个可能比较胆小，他需要很多鼓励的人来交朋友的时候，有什么重点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的听众呢，也有很多的有爱心的朋友，很想去接触像丽娜这样的朋友，但可能不知道怎么坚持呀，或者怎么开始。你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说实话，我也不是什么心理咨询的专业的老师，我只是觉得我当时跟他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很平淡，很尊重他的那种感受，然后会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会考虑一些问题，彼此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会说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比方说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我就跟他讲一些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然后把他的一些兴趣调动起来，然后跟他讲我今天去哪儿旅行去了，吃了什么好东西，跟他做一番描述。
所以你算是他的眼睛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虽然我是看不见，但是还有那个丽娜他们，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困在家里的这些人，
是
比起他们来我还是很幸福的。所以我没想到这些，我就咬着牙坚持地往前走。
所以苏大哥，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真诚啊。因为呢小农常说，我们不要以为友情是一方给一方拿的，从来没有一段友情真的是这样的，永远都是双方一直的在互相的支持，才会有一段真正的友情。那所以我在你的分享当中听到，其实丽娜给你的安慰，还有她带给你的那种很舒服很安心的感觉是非常珍贵的。那最后我也想知道呢，苏大哥跟丽娜做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你自己最欣赏这位好朋友他的哪一点呢？
我喜欢丽娜的那个笑声。
笑声。
虽然说他身体非常不好，有时候听力也不太好，而且我有时候会取笑他，有时候会挖苦他。但是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时不时传来的笑声。
就是这个笑声了，对吧？是，其实好朋友才会彼此的挖苦一下的。
比如说我经常，他们会唱的歌很多了，我会唱的只能就是诗歌，唱诗歌啊。他说：“哎呀，求你了，别唱了，就是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呢。
”要命！我还没听过丽娜，什么时候来唱一首？让我们也听一下吧。
要命！
哦，真的呀。
有时候听到他心情不好啊，偷偷的在背后为他祷告啊，其实他不知道。我害怕他会排斥嘛，他说你是基督徒就算了，你还给我祷告。后来我告诉他，他真的很开心啊，他说我没想到你在上帝的面前为我祷告啊。
有人因为你而赞美上帝，有人要你别放弃。
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友情。那其实呢，今天听你们这一对好朋友这样聊天，小农的心觉得有很多的人可能也没有找到这样珍贵的友情，真实的坚持的真诚的。那其实呢，小农也想鼓励在收音机前的残疾朋友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心藏起来，这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时间，但在这里希望丽娜还有苏大哥他们的故事可以鼓励你，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有这样美好的友情，希望大家也可以得到。那最后呢，我想邀请丽娜 我知道有很多的残疾朋友们，他们不是非常勇敢的去接受别人给他的一些关心，或者他们觉得这个朋友会不会之后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跑掉了呢，让我更加的伤心，所以不敢打开自己的心。你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阶段，对不对？你能不能稍微讲几句话来鼓励一下在收音机前这样的朋友呢？
其实呢，我觉得尤其是女士的哈，你可能比较胆怯一些，其实没有关系的，你大胆的去交往一些的朋友，不管是女性的、男性的或者老的、少的，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接触，你只要对他们真诚，去尊重他们，如果他们不尊重你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哦，原来世上还有这样的人，以后我要注意了，尽量和这样的人交往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受伤，虽然说他可以伤害我，但是我不可以伤害他。我接触了一些朋友当中呢，我真的拿他当姐姐或者当哥哥兄妹一样的交往，但是呢有的朋友像苏大哥这样很真诚的很理解我，但有的呢甚至是挖苦我啊，嘲笑我啊，我甚至都哭过一场啊，哭完之后没事啊，我感谢他，是他的那种表现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朋友不适合和我做朋友。伤害你也不是一件坏事，正因为被他伤害又伤害你也不是一件坏事，正因为被他伤害过，所以你又长大了一截呀。
下一次小心一点就好了，是不是？好，那苏大哥，你现在在日本那边啊，有没有什么事情特别希望大家来为你加油，又或者为你祷告的呢？
我现在开始在这边教会参加聚会，然后呢。感谢主，教会的牧师他说我唱歌很好听，
哇，好棒！
我自己也在写赞美诗歌，我自己写的词，自己编的曲，歌的名字就叫《主耶和华，我向你祷告》，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听到这首。
哇，太好了！那小农很想邀请苏大哥还有丽娜，不如呢，下一次我们再约一个时间，邀请你们来唱唱你们喜欢的歌。尤其苏大哥，你刚才所讲你第一首亲手写出来的赞美诗，如果我们能听到，真的是很有福气。你们觉得可以吗？
好吧，
好，但是不要如果我们唱歌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唱得要命哦。好，那下一次
我怕我要命。
是，下一次呢约定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唱歌，用音乐来分享我们的故事，好吗？
好的。
好，那苏大哥还有丽娜，非常感谢你们，我的家人，好好的保重，我们再约一个时间，然后一起唱歌，好吧？
好的，感谢你啊。
好，再见了，保重，我的家人。
谢谢啊。
再见。
好，再见。
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
现在收听的依然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小农常常说，在一段真正的友情当中，没有一方是不需要另外一方的。可能在很多的关系里，某一方的确的会比较主动一些，就好像苏大哥一样，在丽娜还没有那么信任他的时候，他也坚持的来认识鼓励这位好朋友，但其实同样的，他也非常需要朋友的同行。刚才苏大哥他已经讲到了，当他的父亲离开了自己，当他心里痛苦万分的时候，他无心工作，可是呢， 他觉得跟丽娜交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可以很舒服，很没有压力的彼此说出自己心里的重担。小农在想，可能因为丽娜她自己的生活也非常不容易吧，所以我感觉她特别可以体会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需要。在这一段互动的双向的关系当中，苏大哥还有丽娜彼此的支持，彼此的需要。我想起圣经箴言里这样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我非常感动，在苏大哥还有丽娜的关系当中，我听出了单纯、彼此支持、彼此诚实劝教的真友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像苏大哥一样，你正在伸出你的友情之手，鼓励你加油，也学习苏大哥他那种坚持，更重要的是他一颗单纯的心。对呀，他没有觉得自己在给予对方什么，很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是真心的对这个朋友有兴趣、有诚意、有信任。同样的，如果在收音机、在电脑、在手机旁边的你，你像丽娜从前那样，你的心紧闭了，可能因为你很怕受伤，所以你不敢接触别人。小农也鼓励你，遇到一些友好的人的时候呢，不妨稍微打开你的心扉，用你的诚意去交一辈子的朋友吧。刚才跟苏大哥还有丽娜来聊天，小农很开心地知道苏大哥他自己去教会了，甚至他开始为着主来写诗歌。我还记得上一次跟苏大哥还有丽娜来聊天的时候，苏大哥他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我想丽娜，你的生命也为主做了一个很美丽的见证，虽然艰难，但你的生命绽放着，虽然不容易，但你的生命里流露着主耶稣的真实。在这里，小农衷心的祝福苏大哥还有丽娜，也邀请在收音机、在电脑、在手机旁边的每一位朋友，用你的祷告、用你的祝福来支持着这两位好朋友。他们一位身在日本努力的工作，一位呢在家里努力的生活，希望你用你的爱在我们的天父面前为他们来加油打气吧。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感受的话呢，赶紧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022跟我们分享吧。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记得主耶稣永远爱你，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心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请关心我。